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但以理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四节。这段圣经里面，我想我看到几个人几件事，觉得其实我们在生活里面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人，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事，只是我们的反应呢跟但以理不太一样，以至于没有上帝参与在我们生活的里面，那么我们人还是用我们人自己有的能力可能解决的问题，或者不能够解决的事情，还是跟世人一样。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信耶稣了，有的时候我们说上教堂了，但是呢好像我们遭遇到真正我们人力所有极限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的反应，那一位上帝，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到底在我们心里面是什么啊？所以我今天在这个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看到第一个尼布加尼撒。这个尼布加尼撒用今天我们的俗语的话来讲，就是我们的领导吧，啊，是这样。那么或者是一个领袖吧，今天大家很喜欢做领袖，不是吗？社会上喜欢做领袖，今天的基督教界人一天到晚训练做领袖，你训练他做一个仆人的，人家不一定来参加，你说训练做领袖的，大家都报名来参加，为什么呢？就说明了一个心态，就是说我们人都想要有地位，我们人都想要做领袖，但是做领袖的人其实世界上不信主的聪明人观察下来，他已经得出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权力让人腐败。那么绝对的权力让人绝对的腐败。我这边看到一个绝对腐败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个尼布加尼撒。这个尼布加尼撒才做王第二年，他从前可能是带着大军这个南征西讨的哈，这个在那个地方可能有丰功伟业，以后怎么样，他慢慢当然他的这个王位他的地位也是赚来的嘛，也是他的努力的嘛，这个东西无可厚非。现在问题他做了王以后怎么样，他做了王以后就好像换了位置换了脑袋一样，这个话我们常常讲，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呢，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人，我们可能也会变成这样的人。今天我们有没有成为这样的人呢？有的时候我们只要认为我们自己的地位比人家高一点，我们做出对别人很无理的要求，就叫尼布甲尼撒了嘛。啊，在社会上面人家说，这个人是陈水扁，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将来用点属灵的名词，大家彼此提醒，这个人是尼布甲尼撒，那是什么意思呢？常常做些很无聊的要求。你看这个尼布甲尼撒做了王才第二年，他可以怎么样呢？他可以这个生杀在他一念之间，而且他这个生杀怎么样呢？而且他这个生杀是没有道理的。你说一个人这个定立了法律说要处死刑砍头，这还好说嘛，对不对？但是怎么会说是他会有这么样的一个无理的要求？他自己嘛做了一个梦，做了个梦嘛忘记了。我们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知道昨天晚上做梦，但怎么样想也想不起来，想不起来就想不起来，就过去就算了嘛，对不对？是不是？这个尼布甲尼撒跟人家不太一样，或许这个梦让他非常的烦恼，只是一下子想不起来。虽然是想不起来，梦的内容是想不起来，但是做梦的时候让他惊吓的程度，让他心里面扰乱的程度怎么样呢？没有因为他忘记而没有扰乱他，扰乱没一直扰乱他，但是这个梦呢，梦没忘记了，就他居然会叫通过加勒底所有的，不管你是行邪术的、使用法术的、智慧人、哲士，所有这些，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所有的宗教人士，啊，用今天的话来讲嘛，所有的宗教人士，通通都来，他有命令，一个命令，通通都来。而这些宗教人士或者这些术士，这些人是什么呢？这些人还是这个加勒底的。所以怎么样呢？这个被掳来的这些人呢还没有放在眼里。 你们这些人哎，不懂我们加勒底的这个传统，不知道我们加勒底的这个文化，也不了解也不是拜我们加勒底的神，所以呢，这个根本没把他们摆在眼里。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也好，跑到哪里去也好，特别到一个拓荒的地区，是不是以信耶稣人为领导为主的地区去，人家把一个信耶稣人摆在眼里吗？是要用什么东西来换取别人对信耶稣人的那一种的知道呢？除非你比他们聪明，除非你比他们能干，那么你用你的聪明能干，慢慢也会争取到他们的什么。但假如说你用的不是你自己个人的聪明跟才智的话，以后人家就会认识我们里面的神，这是后话。好，那我现在先讲的是，你们看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在这个教堂里面，那我们在社会里面，我们碰到像尼布甲尼撒这样的人，我们要怎么办？你没碰过？你没碰过？假如有碰过的话，你要怎么办？有出路吗？他的地位握着你的升迁大权，他的地位在文明的世界没有可能掌握着你的生杀大权。掌握着生杀大权的不是人，掌握着生杀大权的是法律。但是你在有一些的环境里面，就算有法律掌握你生杀大权的怎么样，还是人，像尼布甲尼撒一样这样的人，你要怎么办？你的出路在哪里？这一些术士，就尼布甲尼撒的命令很清楚，这些术士回答了很清楚，但是他们这两类人当中没有交集。尼布甲尼撒，我们跟他们讲，我的梦我忘了，你们一定要把我的梦告诉我，并且把这个梦的讲解告诉我，是不是这样？明确啊，非常非常的明确。这个要求合不合理呢？不合理。这个要求无不无聊呢？很无聊。但这个问题对尼布甲尼撒来讲重不重要呢？哎，重要。这就是这个问题了。当一个人有一件事情烦他，当一个人有一件事情他觉得很重要，他自己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他想用他的地位来解决他这个问题，有可能吗？而他里面有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蛮关键的，因为他相信这些加勒底的属实能够告诉他，这一个假设让他动了要杀他们的念头。而加勒底的这些哲士们怎么样呢？跟他讲，加勒底的哲士们讲得很清楚，讲得怎么清楚呢？就是说，你把你的梦到底做了什么梦告诉我们，我们一定可以把这个梦的意思，这个梦的讲解告诉你。这些哲士们跟这个加勒底王讲得清不清楚啊？讲得很清楚。那么为什么讲两方都讲得很清楚，但是为什么到最后这个尼布甲尼撒还要杀这些哲士呢？这个问题存在一个尼布甲尼撒非常主观的意念的里面。为什么呢？他说，我知道，因为我知道你们能讲梦的讲解告诉我。他这个知道是什么呢？他这个知道就是他的相信。他的相信有没有根据呢？没有根据。他的相信是不是事实呢？不是事实。但是他根据他自己的相信怎么样呢？要人家一定做，这常常就是发生问题的原因。你相信他是个好人，因为你百分之百、千分之千、万分之万相信他是个好人，刚好他又是个坏人的时候，你相信他是好人，会把他变成你相信他是好人，会让他变成好人吗？不可能。那只是你自己的幻想，那只是人自己的以为，这是人自己的知道，他那个知道是没有事实做根据的。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假如今天我们所相信的不是事实，假如我们相信的东西也不能改变什么，我们相信只是我们头脑里面的相信，我们会有像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王一样这样的相信，相信别人一定会告诉他这个梦的讲解。他这个基础在哪里呢？这个基础在他自己的相信，却没有事实做他基础。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这样？我们所相信的跟我们相信神无关，我们所相信的是跟我们自己的以为有关。 有的时候甚至包括我们对圣经的了解都是这样，解读解读解读，解释解释解释，解释到最后怎么样呢？以为事情就是这样，但事实上不是这样，那你要怎么办呢？这叫什么呢？这叫宗教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只是你的一种意识，只是你的一种理想，只是一种你的以为，但是跟真实怎么结合呢？所以在这个地方，哲士们，家里的哲士们也讲得很清楚，尼布甲尼撒王把他的需求讲得很清楚，两方人都讲得很清楚，到最后是要把所有加勒底的哲士通通杀死。这一个这样的一种的原因在哪里呢？这样的一种原因就是在尼布甲尼撒王他的知道，他的相信，那不是事实。今天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先生讲的话也很清楚，太太讲的话也很清楚，虽然两个没有交集，也不会产生到要离婚的这样地步嘛。为什么到最后闹到会这样呢？就人把自己以为的当作是事实，一天到晚去跟对方要求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到最后这个日子怎么过呢？更何况假如家里面有一个叫尼布甲尼撒王的话，他觉得他自己有地位的话，这个家怎么可能不被杀完呢？啊，今天在一个教堂的里面，有人就有这种尼布甲尼撒的心态，我相信，我相信你讲的不是真理，我相信你做的有目的，他把这样的相信一直当作事实的时候，你说怎么会不乱呢？是吗？这个国家里面也是这样的，一个做一个在上位的，天晚这个以为坏人在他周边讲好听话的嘛，都是好人，对不对？跟他讲真心话，这些人都是想要造反，是不是？你说这个国家到最后会怎么样呢？多出一个尼布甲尼撒，有尼布甲尼撒王这样心态的人，小地方在家里面以为你权力最大，然后你一天到晚搞一些这个莫名其妙的这个要求，结果家里面的不管是太太或者丈夫，不管是儿子或者女儿啊，不管是在你们家帮佣的人，到最后怎么样呢？不晓得怎么跟你相处。他也讲得很明白了，你要要求嘛，就合理的要求，对不对？你要至少把梦告诉我们，我们才跟你讲解。我觉得下面这些人要求很合理嘛，那为什么会变成他们通通要死呢？就是尼布甲尼撒的一个想法，我知道你们一定可以把梦的讲解告诉我，是你们故意不讲给我听。我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没有那种想当官，自以为觉得有地位，别人一定要听我们的话，结果到最后怎么样呢？你不要以为只有尼布甲尼撒有这种心态，若是我们读读圣经，把尼布甲尼撒这种观念叫尼布甲尼撒心态的话，我们有没有？有的话，求主给我们反省。但是最吊诡的是什么呢？尼布甲尼撒有这样的心态，他知道这样的心态错吗？他知道这样的心态是不合理吗？他知道他这样的心态是到有一天是会出那么多的人命了吗？他知道吗？他不知道。问题也在这里，这就叫盲点了嘛，是不是这样？有尼布甲尼撒心态的，他会承认他是尼布甲尼撒吗？读这段圣经，不可能。所以我就想起耶稣跟当时的法利赛人、文士、法老不长老们讲了一句话：你们若是瞎眼，你们就有福了，有一天还会看见，因为你们自己以为你们看得见，所以你们仍然在黑暗中。这是什么意思呢？当一个人不知道他有盲点，还以为他自己怎么样的时候，他这个盲点不能够被这个更正或者解决的时候，怎么样？他永远在这个盲点的黑暗的里面。有很多让你有盲点的部分，正是你坚定相信这就是神的意思的那一个点，也有可能，不单单是你，不单单是我们的个性，不单单是我们的脾气，有很多时候，你把以为这就是神的心意，都可能成为人的盲点的。好，下面我要讲到一个事，我觉得但以理。今天这个时代，尼布甲尼撒心态的人们很多，但以理这样的人们又很少，你就知道今天这个时代没有出路，就在这个地方。这个话怎么讲呢？但以理很无辜。什么叫但以理很无辜呢？但以理很无辜的意思就是这件事情跟他没有关系。 因为他是怎么呢？因为他是所谓当时的读书人，比如说什么要这个焚书啊，要什么反孔啊，这些说怎么样，所有读过书人都一起倒霉，有没有？那么这件事情怎么呢？什么叫做哲士呢？哲士就是聪明人。那么但以理他们这个从以色列地来这些被掳的，也在王宫里面受过训练的，他们也被定位在是哲士的范围里面。所以到时候怎么样呢？到时候这个有人就要找他嘛，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了。有的时候人会遭遇无妄之灾。什么叫遭遇无妄之灾呢？假如那个时候把但以理也找到这个尼布甲尼撒面前去的时候，很可能在那个时候尼布这个但以理跟现在的反应是一样，会什么反应一样呢？反应一样就是说，王啊，你不要生气，我所信的神会告诉我你做了什么梦，是不是这样？今天很多时候人都不找那个人帮你解决问题，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还要他牵连到这个很多事情的里面去来受害，我觉得这是很冤枉的嘛。什么某某人跟某某联合起来要对付什么人，那都是你想的嘛，不是事实嘛，不是吗？这个人又是这样这样，都是你想的嘛。但是但以理不管是被召见到王的面前，或者他没有被召到王的面前，我相信他的反应是一样，这是我的相信，我希望我这个相信不成为我的盲点。所以我常常说，我跟大家的分享，大家不要以为这就是圣经100%圣经本身的意思，这只是我读了以后，我也很真诚的看待我自己，我也很真诚看待我周围发生的事情。我发现在圣经里面记载从前曾经发生过的事，假如今天也不是很普遍的发生在我们周围的话，讲这件事情干什么？为了要成为建立基督教的教条教义吗？不是嘛，是为了要让我们在我们生活周围遇到像尼布甲尼撒这样人的时候，遇到这样一件无理的要求的时候，我们是但以理吗？假如我们不是但以理怎么样呢？杀死了统统就杀死了嘛，再换一个朝代，下一回起来的人再来重新过日子嘛。今天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吗？不汲取历史的教训，历史不是要重演来提醒人吗？但是历史重演的时候怎么样呢？一代人又过去换一代人嘛，只是后代人相不相信前面留下的历史，有没有得出历史的教训，只是这样嘛，不是吗？你看看当但以理知道别人要来杀他的理由无非是这样一个理由，但以理有没有觉得说他的要求很无理啊？但以理里面也有一个假设，圣经里面没有讲啊，我把我读的一个想法跟大家，但以理里面也真的有一个假设，有一个什么假设呢？假设尼布甲尼撒王不是编了捏造了一个他做了一个什么梦忘记了要来除灭这些加勒底的哲士，他有个前提相信什么？尼布甲尼撒王真的做了一个梦，你同意吗？今天在我们生活周围有很多的人，你假设他讲的都是真的，其实他讲的是他假的，是要来除灭你都有嘛。但至少在这里但以理他相信尼布甲尼撒真的做了一个梦，只是他忘记了。第二个，我觉得第二个是最宝贝的，因为第一个但以理这样的以为有可能碰到一个坏的君王的时候怎么样，他根本就是找一个理由来杀人的，是不是这样？但以理的这样一个假设，有的时候不碰到事实的时候也会成为他的盲点。但是我反过来讲，但以理第二个相信那是不得了的相信。什么叫不得了的相信呢？不得了的相信就是说他相信神，他所信的这位神能够把这件事情解明。 这是不得了。我听过很多人呢，用这段圣经来教导别人，凡事要祷告。你碰到再难的事情，约了同伴，约了同工，大家一起祈求，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恩怜悯，有没有？有没有？但是你要他讲讲，他把怎么样难的事情摆在天上的神面前祷告，结果是怎么样？请他分享来听听，弟兄姊妹，下次有人讲这段的时候哈。不知道就不知道，不明白就不明白，然后怎么样呢？我相信神能做一切，但是呢，我碰到我认为不能做的事情呢，我也很难相信神能够帮我解决，谁也不会怪你，是不是这样？但是反过来讲呢，让人家以为我们真的就很相信神，我们也是把我们大小一切问题都交给主，还相信我们的主会解决问题的。假如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存心的话，那是很可悲，而且也是很下流的，不是吗？所以我今天要问了，王某人，你真的有像但以理这样的信心吗？当这件事情只能上帝能解决的时候，你真的相信上帝能够解决吗？你说我完全不相信，我也不同意。因为我真的有些事情还相信的，你说我完全相信吗？我也不敢跟你讲，我像但以理一样，这叫什么？这就叫生命的真实。你信不过，上帝不会怪你。上帝说：“孩子，你信不过不怕，你一步步来，你到有一天发现，你所信的这个神，真的是信实的神。神不会怪我们，到今天还没有完全的相信他。”是不是这样？奇怪，为什么今天我们有很多信了耶稣以后的想法是圣经里面的道理都要讲的绝对的对，至于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吗？没有关系，这种想法才正是可恶的，才是很可悲的。为什么呢？只让我们追求什么是讲的对的，从来不去思想我认为对的事情怎么可以在我生活生命的里面真正的发生。我发现但以理的一个美就在这个地方。第一个，他相信尼布甲尼撒王，他真的做了一个梦。第二个，他相信假如这个梦是上帝要他做的话，那么他所信的这位上帝一定能够将这件事情告诉他，让他去告诉我。其实但以理这样的相信冒不冒险呢？但以理这样的相信，跟尼布甲尼撒王相信这些这个解梦的人，相信这些哲士，一定知道他做的梦是什么，一定能够讲解这个梦给他听。这两个相信有什么不一样？弟兄姊妹，我要问你，尼布甲尼撒也是这个惦记在一个相信这些哲士，一定能够讲解他这个梦。而但以理的相信什么呢？相信尼布甲尼撒王不是很无聊，找一个莫须有的理由要去杀这些人，杀他们，杀包括但以理在内这些，因为这些人到底是国家的人才嘛，不是吗？他不可能，他相信。第二个怎么样？他真的相信，若是这个梦是上帝要给这个尼布甲尼撒做的话，那么这位上帝是我所信的，他一定会告诉我。这里但以理的相信跟尼布甲尼撒王的相信那个一不一样，都是用上帝给我们最宝贝的信心在相信，但这两个人相信的不一样，一个是相信的是事实，一个相信的是他自己的以为。弟兄姊妹，我要问，我们所有的相信是我们自己的以为呢，还是真正是事实呢？ OK， 所以呢以至于但以理的相信最后证明是建立在事实的上面的时候，他也知道他只是个人，他非常的被动。今天我发现有很多人在教导什么呢？教导信心的主动，这是对的，那是就 case by case 的。今天有很多的时候真正的信心是表现在什么呢？ 真正的信心不是表现在这个主动，真正的信心呢是表现在神要做事，我们配他的这样一个被动的立场的上面。你说完全被动吗？也不是。那为什么说完全被动不是呢？因为他用信心在等候神的成就一些事情，他用信心在等候神告诉他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呢，这一件事情他只有被动，上帝不告诉他，他也没有办法。但是反过来讲，他要用他的信心积极的在神的面前相信这件事情，这又是他的主动，有没有？所以信心到底主动被动，我有的时候也是呢。今天所以有很多人在神学观点上讲了，信心是神所赐的，我也对，信心当然神所赐的嘛。信耶稣人的信心是神所赐的，不信耶稣人的信心也是神所赐的。今天我们有这个信心要怎么来运用，那是我们每一个人个人非常主观的东西。求主怜悯我们。我这个事情关于信心我体会了解的太少，但是我今天只能这样做点分析啊，做这样点分享。而但以理他也知道这件事情的严肃，他一个人来单独面对吗？他不是，他去找到这些同伴，大家一起来求告天上的神。结果事情出来了，怎么出来了？这第十九节啊，当然对不起，我再讲一点点。其实刺激但以理有这样的心的怎么样呢？刺激但以理有这样的心要做这件事情是什么呢？是因为他的生存发生了问题，有没有？别人不要杀他，他好好在王宫里面这个学着学问，在那边坐着像食客一样培养着他，等到有个事情一出来的时候，可能国王需要他提供点什么意见，是吧？这是像我们中国古代诸侯时代那些这个食客不是吗？还找一些觉得聪明有学问的人养在家里面，等到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怎么样呢？请他过来讲讲他的看法，说不定食客里面有一个人讲到问题的核心，这是有参考价值的，是不是这样？日子不是过得很好吗？这样一件事情的兴起，因为要杀但以理跟他的同伴了，所以呢，让他们才在一个生存受到影响的时候，我发现也是环境逼的人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在那边寻求神。但是环境逼着他寻求神，至少有个前提，在他心里面一直培养着、坚持着对这位神的相信，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为什么有些人等到疾病来的时候，对不对啊？这个得癌症了，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还不那么相信上帝真的会赐永生吗？大家了解我的意思。但是也有些人怎么样呢？他平常的时候一直就这样相信，持守这样的相信，所以等到怎么样呢？等到有一天生死的问题来到的时候，他真的相信他是得永生，所以面对死亡他不惧怕。在这个地方反映出来，这个但以理在王宫的里面，他不是只是吃吃喝喝去读读书，他一直是立志不以什么东西，加勒底的东西、巴比伦的东西，哪怕是再文明、再享受、再好的东西，也不容这些东西玷污他这个心智。在但以理他的里面一直持守到有一天，当他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仍然那么相信上帝是他的上帝，能够解决他的难处。果然到十九节的时候，在夜间，这奥秘是就在夜间的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就称颂天上的神。这但以理的一个回应，到底是今天晚上、明天晚上、后天晚上，他去跟那个这个护卫长这个亚略请他宽限一点点时日，不晓得三天、五天、八天，还是去宽限我一天，所以那天晚上生不显明，第二天就完了。真的我不知道，圣经里面没有讲得很清楚嘛。但是神不误事，在事实的时候，上帝就将这样的一个王的梦在异象中向但以理显明。但以理就称颂感谢，因为今天有很多事情，今天你看有多少人一件事情做成功了，觉得自己的想法好，自己的策略对啊，自己的什么什么东西在里面，但等到有一个人他真正完全依靠神，这件事情成就以后，他怎么样？他知道这完全是神。我要问的是， 我们口头上说这都是神做的，跟我们心里面真正想的是什么，在当庭广众底下表现都是神做的，私下呢都在夸耀自己的计谋，夸耀自己的方法，讲究自己的那一些的什么东西。你好好去看看，你好好，上帝有机会把我们私下在跟人家讲我们所成就的一些事情的时候，跟我们在公开想要做见证时，希望在这个真理上无喜可惜，对吧？无喜可惜，对不对哈？那样那种讲法，跟我们私下所跟人家那一种沾沾自喜、那一种自命不凡的那一种的嘴脸、声调跟内容，有一天上帝都要放出来给我们听的。假如我们现在不悔改，不给宝血遮盖的话，那我们看看但以理。但以理神在异象中把这个梦向他显明的时候，他就在里面怎么样呢？他就在里面称颂天上的神。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就是说但以理对神的称颂，就是说明了但以理对神的相信。但是我们今天用圣经的话在里面祷告，我们只是相信圣经里面讲的，我们有没有真正相信这位神，也就是说是另外一件事。我再说一次，我们用圣经的话祷告，跟我们真正相信我们祷告的内容是两回事。希望是一回事，但是不是一回事的时候，求生命光照我们，让我们不再只在口头上敬虔，让我们在心里面真正敬畏我们的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